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把我们带进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把我们真是能够有诚心并且充足的信心能够来跟随你。所以谢谢你，今天我们开始一卷新的一卷书，主啊，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进入圣灵的思想里面，真的被你所得着，带我们进入那真理的实际。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旨意原是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里面，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上面有份。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要查读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一卷书，而且它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为什么说它非常的特别呢？因为它跟新约其他的书信有一个很显著的不同。因为这一卷书里面，它提到了旧约很多东西，提到了列祖，提到了律法，提到了先知，提到了圣殿，提到了各样的仪式礼仪，跟一般新约其他的书信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要讲到那么多旧约的这些事情呢？因为这一卷书，它是特别为了一群特定的人所写的，换句话说，他是专门为了这一群人所写的。那后来我们会发觉呢，我们也在这一个特别的这一群人当中。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希伯来书之前，我想我们如果懂得他的背景的话，了解他的背景，而且他想要加强的那些信息的话，对我们读整卷希伯来书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我想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好吧，我们翻开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先看第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他特别说到，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从这句话你可以很清楚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特别写希伯来书的时候是为了这一班的人，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你们。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那这些人是谁呢？是什么样的人传神之道给他们呢？如果你读第二章，我们稍后 会再读到第二章，你会发觉呢，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大概是算所谓的第二代的基督徒，因为第一代的门徒是跟随主的，然后因为跟随，首先这个救恩是主自己传讲出来的，然后他接着说呢，他说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些听见的人呢，就是第一代跟随主的人，主自己在让你讲这个救恩，然后听见的人呢，就是跟随主的这些门徒，就是那些使徒，他们给我们证实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没有人知道很肯定的这个作者是谁但是从那句话大概可以知道，他不是直接跟随主的人，但是他是听到了领受了，从这些使徒或者门徒当中给他证实了。所以他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的时候特别强调，他从前引导你们的这些人，就是这些使徒，这些主的门徒们他们把神的道传给了你们， 你们要效法想念他们，效法他们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效法他们什么信心呢？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你就看见这些信心的伟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直到主耶稣他的门徒，都是这些信心的伟人。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个为人的结局呢，其实就是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些他们像云彩围着我们。所以呢，希伯来书是特别为这一群人所写的，要叫他们呢想念那些传神之道给他们的人，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然后我们再读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好，那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告诉这一群人，他说你们要依从而且顺服这些引导你们的人，因为他们常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这个灵魂在原文是魂，因为我们的灵都已经得救了，但我们魂还需要更新变化，所以他所强调的就是说，这些人呢乃是为你们的魂时刻警醒，因为我们魂的得救跟我们进国度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时刻警醒呢，我们就使这些人交的时候，交账的时候没有快乐，有忧愁，那如果有忧愁就对他们无益了。所以从这些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点来看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希伯来人，他们就是曾经是在犹太教里面的犹太人，后来信主了，那现在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危机，这是我们后来要交通的，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危机，如果他们没有警醒的话呢，他们就会从他们所得的恩典上面落下来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醒他们，你要想念那些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们要依从而且顺服这些引导你们的人，因为他们为你们的魂时刻警醒，所以你们不要让他们忧愁，如果忧愁的话就对你们无益。所以希伯来书是特别为着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希伯来信徒所写的，他们正好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那这个危机呢跟我们也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读希伯来书要特别注意的。那希伯来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卷劝勉的书，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三章读二十二节就很清楚了，整本希伯来书它是一卷劝勉的书。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希伯来书是一卷劝勉的话。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里面有极大的负担，他想要告诉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从第一章写到了十三章，他只是略略的写了信给你们，换句话他里面的负担是很大的。十三章的这个信息在他里面来讲只是略略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知道现在这些希伯来的信徒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他必须要把他里面的负担告诉他们，要劝勉他们。但是因为时间，因为篇幅的缘故，他只能写十三章， 但这十三章也把他的负担稍稍的卸掉了一点，把他里面那个最重要的点讲出来。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也在那同样的危机里面，而且呢，这些话是劝勉我们的话，这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好，这里的劝勉在原文也好，在中文也好，它有两方面的意思。劝告或是警告，勉励或是鼓励，所以希伯来书充满了警告、劝告，提醒他们，如果你们不当心的话呢，你们就会落下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勉励、鼓励他们往前。所以我们在开始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希伯来书里面有些什么警告，有些什么勉励。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抓住它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啊。他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他要我们郑重所听见的话，因为如果我们不郑重的话呢，我们会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人陶醉了。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警告。这是我们到我们慢慢读的时候，我们会讲得更清楚。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章十六节，希伯来书三章十六节，这是另外一个警告。他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然后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在这里他特别举了旧约的例子，那些跟随摩西出埃及的男丁有六十万人，最后只有两个捡家了，其他全部倒闭在旷野。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神向他们发怒，神起誓不让他们进入安息，神厌烦他们，因为他们不信。那现在呢，我们也可能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因为我们都有流入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所以我们应当畏惧可能在我们中间有人赶不上。因为什么样呢？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但是呢，这个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我们听了这些道以后，我们可能也没有信心。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特别警告我们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十二节，第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元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因为我们可能也跟他们一样， 我们学习的功夫，我们信主这么久了，我们可能应该做师父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仍然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好，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洁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的，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里讲的是信主的人呢，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不能叫他重新懊悔，因为他们将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他们好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但是如果他长荆棘跟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所以很厉害的话啊，这里尽于咒诅不是咒诅啊，要特别记得，因为咒诅是指着不信的人啊，但是信的人呢，他也会落到个结局，好像差不多咒诅一样，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这个焚烧当然不是火湖里面的焚烧，这里的焚烧来是基督台前的火要来烧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厉害的话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所以这很厉害啊！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何等加重呢？愿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话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警告，也是在劝告。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25节26节，十二章25、26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话呢？那是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以这里讲得很严厉，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讲到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话呢？所以希伯来书是一卷劝勉的书，充满了劝告跟警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给我们很多的勉励跟鼓励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是希伯来书的主要的目的啊。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神要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去， 神的儿子要率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他已经进入荣耀里面，现在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够落在后面，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神儿子的率领进入荣耀里去。希伯来书就是带我们要进入荣耀里面去。好，第四章十一节，这是另外一个进入了你要进入荣耀里面，首先就是要进入安息所以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他鼓励我们不要像那些不信从的人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一个安息。所以这个安息跟一般所讲的安息不一样，乃是那一个安息，是一个特别的安息好，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里另外一个进入，乃是进入生命的完全，生命的成熟。我们不能够再像婴孩，像吃奶的，生命必须要长大成熟。所以希伯来书要引我们不但进入安息，他还要带我们进入完全这是讲生命的成熟。好，我们看第10章19节，希伯来书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希伯来书要带我们进入至圣所，不要我们留在外院甚至不仅仅是留在圣所而已，我们要进入至圣所。22节，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人的面前，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再来看11章14节到16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地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现在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为我们存留，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好，11章的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所以这里不仅有个更美的家乡，这里还有个 更美的复活所以这是给我们预备的11章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我们若与不与他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这里有一个更美的事就是要我们跟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一同得着的完全所以希伯来书有很多更美的更美的约等等好，12章第10节，生生之父都是蘸水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之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希伯来书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第11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他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所以希伯来书要把我们不但带到圣洁，而且要带到公义的地步。好，13章13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不但进入幔内，希伯来书也带我们出到营外好，所以 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这是一卷劝勉的话。当我们看见这么多警告跟勉励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稍稍的体会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写了13章以后他仍然说我只是略略的写给你们，因为这些话，警告的话也好，勉励的话也好，都是这么的重，他有那么多的话要去解释，但是时间也好，他的篇幅也好，他只能略略的写了一下。愿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进入这真理的世界里面。人的话的确是有限，但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在主的面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好，当我们讲到这希伯来书，主要是为着这一般所谓的希伯来人的信徒所写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希伯来人什么是希伯来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的希伯来人是在创世纪14章。我想我们交通这些希伯来书的背景是可以帮助我们以后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容易进入它的重点，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的背景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4章13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就亚伯拉罕，亚伯兰正住在 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斯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亚伯兰，亚伯拉罕称他是什么呢？希伯来人所以亚伯拉罕或是亚伯兰他是圣经上第一个提到的希伯来人那为什么是叫他希伯来人呢亚伯拉罕事实上他是从加勒底的乌尔来的他是属于巴比伦那个地方的人，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圣经上没有提亚伯兰是巴比伦人那神要把亚伯兰带进迦南，圣经上也没提亚伯兰是迦南人但圣经上特别提他叫希伯来人这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那边特别提到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候是在加勒底的乌尔，他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当时仍然住在米索波大米，他没有提到加勒底的乌尔，他也没有提到巴比伦，他特别提到米索波大米那为什么他提他仍然住在米索波大米呢？因为米索波大米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两条河，两河流域那一带的地方这两条河呢就是圣经上所提到的最开始伊甸园的那四条河中间的两条其中有一条就是伯拉大河，圣经上提到的伯拉大河就是所谓的幼发拉底河那另外一条河呢叫做底格里斯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当时亚伯拉罕虽然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可是呢圣经上提到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是住在这两条河的流域中间好，那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故事呢，我们再来读一下创世纪的十一章，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会更了解一下，因为这些背景对我们后来的认识很有帮助的好，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历史11章27节，他 他拉的后代，他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啊。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啊。他拉生亚伯兰，就亚伯拉罕。拉赫是谁呢？我们在拉赫你查到后面就知道，后来雅各去了拉班那里，拉班就是拉赫这条线的啊。然后又生了哈兰，所以他生了三个儿子，亚伯兰、拉赫、哈兰。那哈兰呢，他就生了罗德，罗德就是后来跟亚伯拉罕一起出来的啊。所以这三个人是他拉的儿子啊。然后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啊。所以可以说呢，罗德他的父亲算蛮早就死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跟着亚伯兰出来的原因啊。那亚伯兰也没有儿子，所以他也需要人，所以他就带着这个罗德就跟着他，是这样啊。好，然后接下来就看见啊，好，我们继续读二十九节好了啊。亚伯兰、拉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拉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啊。所以你看，拉赫的妻子是哈兰，就他兄弟的女儿啊。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啊。撒拉不生育，没有孩子。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好，那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啊，他拉带着他们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为什么会离开呢？他这里没有写，但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给我们看见，在这之前呢，神向亚伯兰显现啊，所以亚伯拉罕呢，因着神荣耀的神像显现，他必须要离开。但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父亲舍不得他，他父亲呢只好跟着他们出来了。所以亚伯兰是有意向的人，他的父亲他拉没有，但是现在呢，他拉带着他们出来，走着走着呢，就走到半路就停了。神的意思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但是他拉是带头的人，而他拉没有意向，所以没有意向人带着他们走的时候呢，你走不到神要的地方，所以走到了哈兰就停下来了。那哈兰在什么地方呢？哈兰是在以色列的北方，但是呢还没有过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所以仍然是在河的另外一边。好，然后呢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所以他拉没有过河。好，这个时候呢，等到他拉死了，12章第一节，耶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这个时候他们才到了迦南地，这个时候就过河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就过河了啊！所以什么是希伯来人呢？还是过河的人啊？那希伯来人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向着从前。向着过去，他们撇下了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在当时的世界里面是非常繁荣繁华的世界，他们撇下了。那么现在过了河呢，要得什么呢？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要使他们为大。祝福他的，神要赐福给他。咒诅他的，神要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与他得福。 所以你看见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呼召他离开原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代表一个宗教的世界啊，这个地方也代表一般的世界，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世界，撇下世界，但很重要的要撇下所谓的宗教的世界，好，然后要进入什么呢？进入神应许的地方，神的丰富，神的荣耀。所以一个希伯来人啊，乃是一方面他必须要有撇弃的，他要过河嘛，他要撇下；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得着啊，就是得着什么呢？神的应许之地。事实上呢，这个应许之地就指着基督说的，就是要得着神的神儿子的丰富，神儿子的荣耀。这是希伯来人所代表的，但是你会发现啊，仇敌是很不甘心的，因为当你脱离他的权势的时候呢，仇敌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夺回来的，要把我们带回到原来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是一个有分别的人，但仇敌总是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世界的里面，带回到宗教的世界里面，这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看得非常清楚的。好，好，然后来到了第十四章，创世纪的十四章啊，又发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有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对不对？那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呢？把罗德给带回去了。罗德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过河的人，但是呢，你很奇妙啊，仇敌在这里打仗，本来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但结果是把罗德带回去。所以后来亚伯拉罕把他再带回来，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读这一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我们要很了解，就是一个过河的人，仇敌会用各样的方法再把你带回去，很多事情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发生了以后呢，居然的结果是把你带回去了，这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特别要注意。好，那创世纪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有四个王跟五个王征战，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四王跟五王的征战的时候离我们很远，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是非常有关系的，一直到今天这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在属灵方面来讲仍然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四王，什么是五王。好，那这里讲的四王是哪四王呢？你会发觉第十四章的第一节他特别讲到了示拉王、以拉撒王、以兰王、哥印王，这边有四个王，那这个四个王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示拉王。那示拉是什么地方？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他们在盖巴比伦塔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就发觉这四个王他整个跟巴比伦发生关系，那巴比伦是所有偶像的中心，全世界所有的偶像包括中国的偶像在内，它的起源都在巴比伦，所以这是讲到一个黑暗的权势，所以这四王是代表着黑暗的权势，因为它是以示拉做代表，而示拉就是巴别塔就是巴比伦大城起源的地方。那五王是哪五王呢？你就发觉呢，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比拉王，这五个王。那这五个王是谁做代表呢？索多玛。我们知道索多玛是代表什么？罪恶的世界，对不对？结果你就发觉后来罗德就跑到索多玛去了嘛，然后索多玛那个罪恶非常非常的大，而索多玛的那个罪恶今天在我们这当中世界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发觉跟我们有关系，所以一方面是黑暗的权势，一方面是罪恶的世界。好，然后这个四王跟五王打起来了，然后在四王下来攻打这个五王的时候呢，他沿路上杀败了好多的王，如果你读第十四章的第三节， 十四王的第三节啊，第五节，对不起，十四王的第五十四章的第五节。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就是四王，都来在亚特律加林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西乃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迪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马逊他玛的亚摩利人。所以他沿路上杀败了好多王，这些王的代表是谁呢？亚玛利人。所以亚玛利是代表肉体。所以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个征战，四王是代表黑暗的权势，沿路杀败了谁呢？肉体所代表的世界跟罪恶所代表的世界。所以如果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一个肉体的世界里面，你发觉呢，你是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的，因为他一路杀败下来。结果后来就把罗德给带走了。把罗德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会发觉啊，他带到追到大马色的河坝啊，大马色我们知道就在以色列的北方，这个时候还没有过河，快要过河了，要准备要带回去了嘛。这时候他特别提到有人告诉了希伯来人亚伯兰，所以这时候提到希伯来了。所以亚伯兰呢就带着318个壮丁一直追到但，夜间呢就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把罗德跟这些都带回来了，差一点就过河了，没有过河，因为仇敌。所以你会看见，不管在黑暗的权势也好，罪恶的世界也好，肉体的世界也好，整个征战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原来那个地方去。我们是过河的人，要带回去了。但是呢，亚伯拉罕打败了仗，打赢了，他们把他们打败了，这是不容易的。但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麦基洗德来了。所以希伯来就给我们看见麦基洗德，所以我们读到希伯来说，我们会把这一段话我们会重新再交通。但是呢，在这里就看见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律师呀，至高神的祭司。你看在当时他是撒冷王，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这一带的，这是一个偶像的地方，居然有至高神的祭司，又是君王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而且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这是在19节啊，就是创世纪14:19，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麦基洗德告诉亚伯兰，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面，不是靠你自己的本事，是神做的工作。如果不是神的缘故呢，你不要说罗德的，可能亚伯拉罕都被带回去了但神保守了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是过河的人，但是仇敌总要把他们带回去，但神保守了他们，把他们带回来。历史一直在重演，你知道后来以色列北方的十个支派北国被带到哪里吗？被亚述掳去了，掳到什么地方？掳到了哈兰。他们当时是从加勒底，从巴比伦到了哈兰，然后到了迦南。北国被带到了哈兰，后来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南国犹大跟便雅悯支派被带回巴比伦，所以你看见没有？仇敌后来把他们带回去了， 所以仇敌的工作一直是要把过河的人再带回去。所以希伯来书是给我们看见他们是过河的人，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可怕的光景，他们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的又回去了，回到了那个宗教的世界。这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因为这是我们需要来看见，这是仇敌的工作。好，那当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还要交通一些它的背景，因为这些背景跟我们要明白后面所讲的希伯来书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自己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讲到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们本来是信奉所谓的犹太教的这些信徒，那后来呢他们接受了福音，他们信了主。但是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多这些信徒他们信主之后并没有完全脱离所谓的犹太教，所以犹太教是他们应该脱离的，他们应该是进入基督里面那个活泼的那个信仰当中。所以如果他们从犹太教脱离了，他们进入基督里面，基督的丰富，基督的自由里面呢，就属灵来讲他们就是过河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希伯来书讲到过河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还不是历史上从巴比伦来到了迦南，而是对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讲呢，他们是要脱离所谓的宗教世界犹太教的世界，进入基督里面那个自由那个丰富里面。但是这些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就是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呢，他们虽然好像他们原来是信奉犹太教，现在信了主，跟随主之后，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完全的脱离犹太教的这个光景里面。所以这个犹太教很多的东西仍然根深蒂固的在他们的里面，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你看见早期这些信徒，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很大的一部分他们一面跟随主，一面仍然遵守摩西这些律法跟规条。你读使徒行传就发现了这个旧的传统非常的厉害，你在主耶稣的那个兄弟，那个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你不管是在彼得的身上，你看见这个影响力是何等的大。然后我们如果读这个雅各，雅各以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长老，你会发觉他里面也是根深蒂固的这个犹太教的观念很深的。所以你看见他们一面跟随主，一面仍然遵守摩西律法的规条，一面他们在家中薄饼聚会，一面他们仍然进圣殿敬拜。所以你看见他们要完全脱离这个旧的这个传统，这个仪式，这个宗教是很难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他们当时的光景。所以那个时候一般的人认为当时的这些跟随主的这些门徒呢，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仍然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而已，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完全跟犹太教分别出来。那当时在主耶稣的时代就是当时在他们早期教会的时代犹太教有几个支派是圣经上有特别提醒的在当时他们有三个大的支派第一个支派呢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是严守摩西的律法，而且谨守那些古人的遗传，那些传统这些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的那法利赛人这个支派里面那他们有外表的虔诚而且呢他们得到当时的百姓的称赞 啊，所以在当时犹太的百姓当中呢，他们对法利赛人他们有很高的尊敬的，因为他们从外面来看，他们是非常遵守摩西的律法跟规条，但同时其实他们有好多古人的遗传留下来，他们在外面遵守这些啊，所以他们得到当时一般犹太的百姓他们蛮尊敬他们的，但事实上他们没有所谓的权力，政治的权力啊，这是当时的第一个支派，就是法利赛人的支派所代表的。那第二个支派呢，就是所谓的撒都该人支派啊，圣经常常提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他们主要呢都是当时的亚伦的后代，都是祭司家族所在的这个支派里面啊，所以呢他们比较有政治的权力啊。那圣经上特别提到这些撒都该人啊，他们主要是信仰以摩西五经为主，但是呢他们不相信什么，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天使，不相信鬼魂啊，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那个政治的地位跟权力啊，他们当时跟这些罗马人在很多地方他们妥协的，所以他们可以保有自己的权力跟地位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在犹太教里面，他们有所谓的法利赛人这个教派，也有撒都该人这个教派。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教派啊，圣经上没有提出来啊，就是所谓的爱色黎支派。爱色黎支派，那这个爱色黎支派呢，他们主要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肉体的力量来苦修修行啊，他们把自己隐藏起来啊，来所谓来追寻他们认为的那些教条啊。那一直到1947年左右啊，在死海附近，在山洞的里面发现了很多的古代的羊皮的书卷啊，你看这些已经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啊，在这个山洞里面的考古学家找出了那些所谓的死海古卷啊，一般的人就认为就是这些所谓的爱色黎人啊，他们在羊皮的书卷上面呢，他们抄写圣经啊，几乎旧约的圣经一卷一卷的都被发掘出来啊，这是人找到的最古老的那些证据啊。所以这些人呢，因为被这些死海的那些古卷被找出来以后呢，人重新就对这些爱色黎人啊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啊，他们属于苦修苦行禁欲离群所居的一群人啊，脱离世俗的这些人啊，这是当时就是在主耶稣甚至早期的教会里面，犹太教所主要的有了三个主要的支派啊。除了这三个支派之外啊，他们还有两个比较有名的，算不上支派，但所谓的政治团体啊。我们读圣经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所谓的分锐党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一个门徒是分锐党的西门啊。这些分锐党呢，他们也是一个蛮有力量的组织啊。他们不算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但比较像是一个政治的团体啊。这些人呢，他们是为着反抗罗马政治的啊，他们想要把圣地啊夺回来啊，把这些外邦的人赶出去，不让他们污染了这个圣地啊。这就是所谓的这里所讲的分锐党。那你如果读圣经还发觉还有一个党叫什么呢？西律党啊。如果你读圣经，你如果记得的话，曾经法利赛的门跟随法利赛的人和西律党的人曾经去试探主耶稣，你记得吗？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啊？所以那边的人就是所谓的西律党的人啊，他们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啊，他们拥护西律做王。西律其实不是犹太人啊，西律是以东人啊，但是对罗马来讲他们都是一样的啊。那所以西律的作王呢是在罗马的政权底下啊。那这些西律党的人呢，虽然是犹太人，但他们拥护西律啊，反对罗马 所以这里就所谓的这些西律党的人。所以当主耶稣的门徒，这些人原来是信奉犹太教的，他们跟随主以后，在一般人的眼中仍然把他当成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而已，没有把它分别出来。那在这个时候，犹太教在罗马人的心中仍然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因为罗马人对他所征服的民族在宗教方面来讲呢，他们仍然蛮宽大的，允许他们继续信奉他们的宗教。所以罗马的宗教罗马人对于犹太教来讲还是相当的友善，犹太教仍然是在罗马的保护底下。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信奉主的外邦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了犹太人。所以一般的人就发现了，信主的这些门徒呢，不是犹太教的一支，是另外一个宗教。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呢，圣经上你就发觉这些原来信奉犹太教的人开始逼迫了基督徒，而同时接下来你就发现呢，罗马人也开始逼迫了基督徒。这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0几年，特别是在尼禄皇帝的时候开始兴起了大逼迫。所以在尼禄皇帝的时候呢，彼得被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保罗被砍头。所以那个时候尼禄是一个，如果你读他的历史，他是几乎是一个发疯的人。他那时候为了要重新建造自己的宫殿，他就放火把罗马给城给烧了，因为他想要把它烧掉，他好另外建造新的罗马新的宫殿。但这个烧呢，就引起很多罗马人的反抗，就不服。他为了要镇压这些人呢，他把这个放火烧罗马城的罪名呢，就归到了基督徒身上。所以整个人呢，罗马人呢就开始要逼迫基督徒。所以现在这些信奉主的人，特别是这些所谓的希伯来的信徒，现在他面临到一个危机了。一方面罗马人在逼迫他们，一方面他们发觉了，如果是留在犹太教里面呢，还是一个合法的宗教，罗马人不会逼迫他们。所以现在他们碰到了一个情形，一方面外面有逼迫，一方面呢犹太教好像在向他们招手，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再回到犹太教那个组织里面。所以现在他们碰到了一个危机，他们本来是一个过河的人，现在仇敌要把他们再带回去。所以你就看见，当我们在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发觉他们当时是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但是就属灵的眼光来看，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按照神的旨意来说，是要把所有信主的人，特别是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从犹太教当中完全分别出来，这是神的旨意。因为主曾经讲过，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如果新酒放在旧皮袋里呢，这皮袋会破裂的。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的上面，一补上了呢，那破的就更大了。新酒乃是指着新的生命。今天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原来是在犹太教里面，这是一个死的宗教，现在他们脱离之后呢，主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新酒一样，这个新酒如果你放在旧的皮带里面，这个旧的皮带就好像这个犹太教一样，你放在里面你不脱离的话，迟早要炸开来的。新布，你如果读这个四福音，这新布是从新衣服上剪下来的，这个新的衣服乃是主指着我们主他所完成的这个旧恩说的。 他是我们的那个义袍。但如果你今天不接受神全部的救恩，主的救恩，你只拿其中的一部分来，要补在这个旧的衣服上面呢，这个旧衣服，这旧衣服是咱们原来的义，你会被扯破的。所以主的话是要他们完全的脱离这个犹太的宗教，现在这个局势是把他们逼回去。所以就着属灵的眼光来看，神的旨意正好跟这个相反，要让他们完全的脱离。因为旧约犹太教的东西，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来看，不过是影子，形体是基督。如果形体来了，那影子就应当过去了。基督是一切这些旧约的这些总结，是本体的真相。所以神的本意还是借着犹太教，就从前这个犹太的宗教，为的是引进基督来。所以犹太教只是影子，犹太教的东西只是影子，形体乃是基督，为的是要迎接这个弥赛亚的到来。旧约所有这些律法跟先知只是预备要引进基督，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人总是喜欢保留传统，所以一面跟随主，一面紧紧的抓着摩西跟以利亚这些律法跟先知，一面我们想要跟随圣灵，但是一面呢你又想要遵守律法。你看，所以旧约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只是影子而已，形体呢是基督。所以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呢正好卡在这个中间，一方面他们不肯完全的脱离犹太教，一方面呢他们又想要抓住这个新约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如果他们不能够完全脱离犹太教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基督的里面。所以整个犹太教整个旧约的影响成了他们进入基督的完全、基督的丰富、基督的自由的一个很大的拦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所要看见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些犹太教有很多东西很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你抓着不放的时候呢，就影响我们，影响这些信徒呢进入基督的完全、进入的丰富里面。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安息，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完全，你没有办法进入至圣所。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现在呢，神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一直往前的神，为了要使他们脱离这个传统宗教的束缚，为了要带他们进入基督的自由与基督的丰满里面，为了要带他们脱离这些影子进入属灵的实际里面，希伯来书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神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我也要震动天，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在希伯来书写完没有多久以后，圣城就被毁了，圣殿也被烧了，这是主后70年发生的事情。希伯来书大概是写在主后60几年的时候写的，所以写完之后没有多久，这个圣殿圣城就被毁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犹太教的中心就是这个圣殿，就是这个圣城，圣殿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信仰的中心，是他们宗教生活所围绕的那个重点，所以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是要使他们彻底的脱离这个传统宗教的辖制，脱离影子，进入那个实体，就是基督的自由，基督的丰富里面。所以神做了一次，再一次，不但震动地，也要震动天。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背景。但是不要忘了，今天我们也是属灵的希伯来人，不知不觉我们被很多所谓的基督教所辖制了，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基督的完全、基督的自由、基督的丰富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安息，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完全，没有办法进入自身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今天我们里面还很多所谓的基督教的瑕疵，我们舍不得丢掉。所以希伯来书是今天对我们所讲，因为再一次神不但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为的是什么呢？要把那个不震动的国给我们。所以神要做这件大事之前，神给了他们希伯来书，好让他们当震动来的时候，他们还能站立得住。今天神把希伯来书给我们，因为神再次他也要震动地和震动天，当神在震动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站立得住。这是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盼望神怜悯我们，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实际里面。我们今天不是要听一些怎么解经好听的道理而已，今天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被带进那个荣耀，我们是不是能够被带进那个安息，我们是不是能被带进那个完全，被带进至圣所，跟这个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告诉我们，再一次你不但要震动地，而且你还要震动天，为的是要把那个不震动的国给我们，要把一切不属于你的要震动掉，只有把你自己能够保留在我们里面，你就是那个不震动的国。主，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瑕疵跟捆绑，带我们进入基督的自由跟丰富里面，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祝福归给你的百姓。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